你想我跳落去，你想我死。
这是倾注张国荣全部心血的荧幕遗作，一度引发热议，因为他的生平经历与饰演的角色竟有几分神似，让人产生几许人生如戏的感叹。那么这究竟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呢？本期给大家带来这部经典的恐怖电影《异度空间》。故事开始，热情的房东在介绍着房子的种种优点，而我们的女主张欣神色阴郁，有些心不在焉，似乎啊并没有听进去，甚至都没有还价，当场交了租金就搬了进来。没想到没住几天就发现房子阴气森森，夜里洗澡突然听到水管传来诡异的怪响，没过多久声音就停了，还以为是自己多心啊。刚出浴室，镜子里就映射出一个灰白的鬼影，神色凄厉地站在身后，吓他赶紧跳开啊！看来这里有些不干净的东西啊。我们的男主阿荣是个资深的心理医生，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经常出席各类讲座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怪，中国的僵尸啊、黑白无常啊、外国的无头骑士、吸血鬼都是长辈们口口相传的心理暗示。由于工作繁忙，长期日积月累的压力，人呢也有些顶不住，他偶尔也要靠服药来帮助睡眠。这天医院的同事也是自己的老同学阿威想请男主帮忙给他的小姨子治治心理问题，而他的小姨子正是女主。原来呀，女主成天唠叨着能见到鬼，看了很多医生都搞不定，只能让他试试。隔天见面一开口就说自己没有精神病啊，就是真正的见了鬼说了也没人信，他也不抱什么指望，咱们俩就坐这聊聊天敷衍一下好交代是吧。男主从医多年，碰到的精神病人十有八九都会说自己没有病，除非身上犯了案子，一抓一个神经病啊！你这个套路我熟得很，这样，你说见鬼我信，你说我听一听，哎，还竟然有人愿意倾听，还愿意相信自己。女主很是感动，渐渐的开始放松心中的戒备。而男主呢，敏锐的发现他手腕上有几道显眼的疤痕，看来曾经尝试过割腕轻生啊，只能慢慢引导，慢慢的信任自己，再找治疗方法。第一次见面还算愉快，女主在回去的路上翻开男主开的药，里面竟然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糖果，看来对方啊确实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更增几分好感。夜里房子漏水，女主上楼请房东帮个忙啊，人家正在做晚饭，看她孤身一人估计也没吃饭吧，顺便一起吃个饭再去弄吧。桌子上一把水管钳，略微有些憨厚过头的笑容，外加上家里女人孩子也没有，门口却放着一双女鞋和童鞋，这种场合下任何一个妹子都能感觉不对劲呐、啊。但是你们以为会发生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房东啊确实是个好人。吃到一半，这房东也就敞开了心扉，原来呀在几年前他老婆和孩子出去玩，没想到遇到泥石流双双丧命，所以呢他一直都在家里放两双鞋，期待着母子归来，每年都给孩子买玩具，也是等待儿子有一天能回来再拆，每天也会多烧一些菜等他们回来吃饭。这一番话说完，女主脸色都变了，我前几天就看到鬼了，你跟我说这些，急忙放下碗筷回房啊。深夜风雨交加，灯光忽明忽暗，水龙头又开始漏水，只好自己找毛巾堵。突然诡异的声响再次传来，门边钻出两只沾满泥土的手脚，而后面的镜柜里跳出两张腐烂融化的鬼脸，显然就是房东的老婆和孩子的。女主吓得大叫，赶紧打电话求助，男主接了电话赶紧赶过来，一番查看什么都没有嘛啊，只是镜子上面用血红色的口红写着我一定会跟着你这样的话，有些恐怖 啊。原来采光无敌的落地窗也被报纸遮了个严严实实，你这样一天天的你不吓着自己才怪呀。没办法，只能用镇定剂安慰他入睡，然后开始翻他的日记本，看能不能从中找出病根。而且只有翻日记本才是最快进入病人心里了解病根的方法。这一看不得了啊，原来女主的人生十分的坎坷，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双方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之后又移民了，根本没人要她。正是这个原因，女主从小就十分独立要强，各方面也很优秀，喜欢的东西就会奋力争取，占有欲也很强。中学时候呢，谈了个男朋友，结果惨遭劈腿，出轨的对象竟然还是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妹子，你这让她完全接受不了啊，所以就割腕自杀，好在抢救回来了。后来也陆陆续续谈过几段恋爱，但每次都无疾而终，越发的想要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依靠却越发的得不到，一旦感情破裂就会自我怀疑，随之自暴自弃，屡屡尝试自杀。而且对比日记本的字迹，这镜子上面的留言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写的，看来病因就是这儿了。对症下药，你不是说总是装的鬼吗？啊，干脆我在房间里给你设一个摄影机，咱们拍一晚上看看到底有没有鬼。一连几天，女主睡的是安安稳稳，醒过来一看录像了，果然什么都没有啊，悬着的心也渐渐的放松下来。加上男主的关怀和陪伴，女主的精神状态是明显的好转，对这个尽心竭力治疗自己的医生也渐渐有了爱慕之情。再加上女主姐姐的鼓励，打算找个机会把关系再进一步。这一步借着一起游泳的时候，女主借机扑过去来个肌肤之亲，结果被婉转拒绝。因为医生的职业道德是不可以跟患者走得太近的，女主当然生气啊，转身而去，之后也不愿意继续治疗了。几天的情绪波动导致这病情复发，深夜坐在电脑前敲字，再次见到鬼影，受不了啊，又想自杀。幸好房东及时发现，给救了回来。男主急忙赶到医院，心里清楚是自己拒绝的原因啊，非常的自责，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治好。于是乎呢，等到出院的那一天，男主带来了两个神秘人，竟然就是他久未谋面的父母，想起了父母离异，丢下自己不管，从小就独立生活，孤身一人打拼了十几年，所有的心酸和委屈在那一刻爆发了，痛痛快快的向这对不负责任的父母发难。
你为什么不要我？你为什么走出去？你老人家现在关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赖在我这里？你不要现在才扮好心来关心，你看啊！
没想到这样一番直面童年阴影啊，女主的精神状态呀逐渐的稳定，病情得到了控制，而男主却出了问题啊！繁忙的工作终于把他给压垮了。这天正开着车，突然看到一个面容扭曲的女鬼对着自己森森怪笑，吓了一大跳，以为是幻觉，打算游泳放松一下心情，然而那个女鬼阴魂不散的再次出现。男主是连滚带爬的跑到医院，毕竟自己是心理医生，这事儿能对谁说呢？啊，想着悄悄自己给自己做个电击疗法吧，结果不小心给电晕了过去。从昏迷中醒来，老同学阿威一直都在身边看着，劝他出去散散心啊，谈个甜甜的恋爱，调整一下心情。既然如此，本来对女主就有好感，之前是医患关系，现在既然不是了呢，那也不藏着掖着了，主动上门约人。女主当然是芳心窃喜，满口答应了。很快两个人就坠入了爱河，沉浸在来之不易的幸福当中。从那以后呢，男主果然就没有再见到什么女鬼了，这年头单身久了被撒狗粮也就算了，还容易见鬼啊啊！这攻击性侮辱性都极强。这天两人正和同学朋友聚会，没想到一对老年夫妇突然闯进店里，抄起酒杯就砸向男主，嘴里还在咒骂着，你怎么还不去死啊，你怎么还不去死之类的。好在保安及时出手，这才没惹出大事儿啊！男主一脸懵逼，难道说是自己以前没治好的病人吗？啊！可档案里查来查去就是没有搜到，而且到了深夜，白天的辱骂回响在脑海里，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女尸出现在梦境中，突然就被吓醒。女主睡得模模糊糊的啊，也听到了响声，身边人竟然不在，出去一看，发现男主竟然在翻箱倒柜的翻资料，无论怎么喊都没有反应，似乎陷入了无意识状态，就跟之前的自己极其的相似。
Jim 你做什么？ Jim
到了早上又回到床上，闹钟一响跟没事人一样爬了起来。女主看在眼里惊讶不已啊，只好找到姐夫，也是男主的同学阿威啊，看了梦游的录像这才傻了眼，到了夜里亲自过去看看，果然如女主所言，用闹钟把人叫醒，这个事儿呢也就跟他全盘托出了。男主看完录像也是脸色大变，怒斥女主是多管闲事，同时警告阿威不许把这个事声张出去，否则自己堂堂一名心理医生以后还怎么混呢。这老同学也是铁，这个事不能替你隐瞒，拉着院长一起强行给你停职，不然这都不是什么名誉的事情，人活不活得了还是个问题。这反而让男主更加恼火啊！回到家又跟女主吵了一架，女主啊也是委屈，这也是为了帮你，不领情还这么吼他，所以呢决定明天就搬走。然而到了夜里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睁眼一看 竟然是男主满脸痛苦地蹲在床边，嘴里面还唠叨着为什么你死了还不肯放过我，求你放过我之类的啊。
可你放过我了，你放过我了，我感激我。
难道之前得罪过什么人吗？跟到客厅，地上全是他的书信、新闻报纸和情侣物品等等，这才知道对方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原来呀，男主在中学时也谈了个女朋友，起初两人是十分的甜蜜恩爱，毕竟年纪轻轻，免不了吵吵闹闹，日子一长呢，他移情别恋，妹子经不起打击，一时想不开跳楼自杀了。而男主正好就在楼下亲眼目睹惨死的样子，如此一般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多年以来呢，他一直都有意识地选择淡忘这件事儿。而那个躺在棺材里的女尸就是那个女孩，那天在餐厅袭击他的夫妇正是这个妹子的父母，导致这段尘封的记忆再次涌现。女主用闹钟将人唤醒啊，看着满地的狼藉，突然是崩溃大哭。为了忘记这件事情，她早就扔掉了这些东西，怎么会突然又出现在眼前呢？难道真的是死去的冤魂不肯放过她吗？
还可以猛放过我，还可以我给我晒所有的人，哎呀帮我啊，我要帮下我啦，
就在这个时候，一撇眼，女主身后出现一个溃烂腐朽的女鬼，显然是那个女孩来索命了。男主转身就跑，可无论他逃到哪里，对方始终阴魂不散的跟着，就这么无头苍蝇的乱窜，没想到被逼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这里竟然就是当年女友自杀的楼房。看来这都是注定的了，他只有一起跳下去才能结束一切。突然也有了几分释怀，缓缓地走向天台，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一一的倾诉。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和记忆，甜蜜也好，痛苦也罢，虽然他很想忘记一切，但是都不应该忘记。自从前女友死后呢，他一直都没有开心过，也无法接受其他的女孩。记得当时热恋时曾许下诺言，如果女友死了，他也不会独活。
如果我死了，你点啊？
我陪你一起死咯。
我唔准你乱讲啊！
所以说，如果跳下去可以让他开心，那么今天就来兑现承诺吧。一番深情的倾诉打动了前女友，她依恋的走到男主身旁，而男主也没有害怕，迎了上去，深情的亲吻。这一刻，前女友的怨气消散，化作了当年的样子。沉寂多年的心结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解脱，鬼魂告别而去，眼前是姗姗来迟的女主，小心翼翼地将她从天台的边缘拉了回来。两个人静静相拥，远方灯火将熄，黎明悄然而至。故事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张国荣所饰演的心理医生，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业自尊，讳疾忌医，究其原因呢，是他背负着沉重的痛苦，十几年都难以忘怀。一个偶然的契机，在触及尘封多年的回忆后，无可避免地将自己逼到了绝路。张国荣以其独一无二的演技，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梦游症患者的无助。你可以看到他梦游之际双目失神的呆滞，随之眼眶中浸满泪水。被闹钟惊醒之后，先是举目茫然，接着目光下垂，瞥见满地旧物，霎时间陷入了崩溃，演技由内而外的自然挥洒，包括猩红的双眼、抽搐的肌肉、颤抖的手掌、僵直的躯体，无不活灵活现地展现着男主此刻如临深渊的心理状态。
点解我突然间记翻身所有啲嘢
嘅？你唔使记噶，怪啲嘢记嚟做咩啫？
系佢猛放过我，系佢要我记翻晒所有啲嘢。哎呀，帮我啊！我要帮下我啦！
我帮你。
影片末尾，天台上那段自崩溃而释怀，由释怀而深情，由深情转入平静的独白，你几乎都感觉不到演员的存在，而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患者，声嘶力竭的挣扎之后，陷入茫然无助的自我剖析。
一直以来我都没开心过，
你注意力，我都不会接受第二个女仔，是因为你自己这么不开心，我有什么权要开心？但我好想不记得你，我真的好想不记得你。如果我死了，你会满足和开心的，我会做。
张国荣不愧是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之一啊！有人说他是因为拍了这部电影过于入戏，病情加剧而死。其实这个不对啊，他的抑郁症属临床抑郁，是脑部的化学物质紊乱，也就是生理性的抑郁症。另一种就是大众熟悉的心理性的，所以不能归咎于电影。男主的患病状态其实全靠他精湛绝伦的演技支撑。只不过影片的结尾和他人生的末路恰好相似，让我们产生了几分戏如人生的唏嘘。只可惜啊，在现实中的那一刻，却没有一人温情地将他从绝路中拉回来。我是阿斗，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浓缩电影精华又不是他本来的魅力。扫描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号，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等待你的发掘。扫描它，然后带走我。